北京、
上海、
广州、
厦门、
西藏、
丽江，
在旅途中你遇见了谁，看见了怎样的风景？
因为有梦，所以远方。
周游记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HY 960的小耳朵们，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09，这里是周游记，我是在电波里陪你旅行的恋周，欢迎您锁定10039华语之声直播间，点击屏幕上方的头像关注我的直播，分享到您各个群和朋友圈，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华语之声收听往期精彩节目。另外您可以通过微博搜索燕周周子，记住是旁求俊彦的彦哦。那关于旅行的故事和经验，微博互动等你来。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来关注到一条相关资讯。在7月14日晚，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恢复国内跨省团队旅游。那么正好是恰逢暑假来临，学生们暂别了重压之下的学习，国内跨省游恢复开放的消息全面激发了人们暑假出游的热情。那么在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时期，您近期有没有好的出行计划呢？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与我交流分享。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七彩云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云南旅游呢？要说到云南的必游景点啊，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云南游的首选是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些国内外都扬名的地方。但是燕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云南遍地都是美景。如果有一天你看倦了繁华，就去云南这些小众的地方走一走吧，人迹罕至却美得脱俗。最重要的是，以下所有的分享全部都不要门票哦。听完这首歌曲，我来告诉你们是哪些地方。那么听到刚才这首旋律的歌啊，想起了2014年那个惬意的夏日，回忆起了2014年我独自在云南旅游了一个月的时光，仿佛所有的场景都历历在目，一种神奇而又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好了，话不多说啊，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当中，如果要去云南的话，我们要去打卡哪些小众景点呢？首先第一站我们要去到的是东川红土地。作为中华儿女啊，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五色土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那么什么是五色土呢？首先五色土啊，是指青、红、黄、白、黑这五种颜色的纯天然土壤，因其比较罕见呢，一直被人们奉为上天给予的礼物。那今天燕周就要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五色土中的一种红土地，而且啊是我国最具有气势的红土地，云南东川红土地。云南东川呢，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的40多公里新田乡，一个名叫花石头聚集的地方。在方圆百里的区域内，分布着云南高原最集中、最典型也最具有特色的红土地。因云南东川高温多雨发育而成的红色土壤，被专家认为是全世界除巴西里约热内卢外最有气势的红土地了。而其景象呢，甚至是比巴西红土地更为壮美。云南东川红土地景点海拔在1800至2600之间，层次分明，一般将以水平子梯田呢为起点，跨越45公里左右可以去到达马坎作为观赏景点。达马坎呢是一个村子的名字，早晨日出前后在公路边的高坡上俯瞰达马坎村，红土围绕着村子里的炊烟袅袅啊，村子四周的杨树在朝阳斜射下泛着光辉， 你可以闭上眼睛，跟着燕舟一起来想象一下，一幅宁静动人的田园风光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那么达玛坎啊，也是观日出的最佳景点，运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欣赏到梦幻般的日出和朝霞。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另外一个景点，它叫做水瓶子，它属于一个比较远的景点，原名叫做月亮田，是一个层层叠叠的梯田。最特别之处啊，是在于一块水田看起来仿佛像一只玉琵琶一样，让人怀疑是否是上天的仙女遗落在人间的乐器。哎，那接下来就有听众朋友好奇了，有日出观赏点的话，那么观赏晚霞和日落的最佳地点是哪里呢？那当然是瓦梁房子啦，这里地势高，而且能把月浦凹一带的风景尽收眼底，等待日落之前还可以先到附近的螺丝湾看一看，非常的方便。但其实只要你走进红土地啊，你就会发现最美的景致还属落霞沟，也叫做陷汤地，是在环山环抱中突然下陷的一块洼地，斑斓的色彩扑面而来，让人忘记了呼吸，又不得不感叹劳动人民的伟大。因为我们去到这个落霞沟的时候啊，所看到的壮观景象实际上是当地农民在山上开垦的梯田，并不是裸土地，人们随意在梯田里种植的各种各样的作物，有小麦、马铃薯、油菜等，不同的作物不一样的颜色互相交汇在了一起，加上红土地的本色，构成了一幅非常壮观的图画。普普通通的农民随意耕作的各色庄稼，看似是漫不经心，但立马织成了一幅水灵水现、五彩缤纷的水彩画，可谓是天人合一的最佳制作了。那么现在七月的这个时间段啊，对我们摄影爱好者相对有些尴尬，因为我们错过了最适合拍摄红土地的五到六月季节，但其实也没有关系啊，九到十二月的雪景也十分值得期待。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如果您要在雪天去进行拍摄的话，出行路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毕竟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音乐之后我们回来继续下一站。欢迎回来，节目继续。那么接下来的这一站呢，喜欢历史文化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了，燕舟在这里强烈推荐大家去到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走一遭。它呀叫做纳姑镇，它位于会泽县西部金沙江东岸以里河西岸，属乌蒙山区腹地，距会泽县城是32公里。纳姑之名呢，原为彝语，纳姑，纳为黑土地，意思啊就是黑色的土地或者是黑色的坝子，是先秦时期属伯人住的一个地方。那么作为游客，我们去到纳姑镇可以参观的是什么呢？那当然是现保存完好的两条铜运古道，一条是蒙古坡铜运古道，位于纳姑镇西25千米盐水河大峡谷内，全长10千米，随山势爬悬而上。其中石匠房山嵌桥头一段古道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全部都为隧道。那么另外一条啊，是云峰铜运古道，位于纳姑镇的西北部，距县城约30千米。该道开辟于明清以前，现仅存纳姑镇大闸至云峰长350多米、宽仅2米的一小段。整条古道用不规则的红砂石块铺成，上铺及弯道之处均铺成了台阶，路面上的一些马蹄痕迹啊，可以是非常容易见到的，可见纳姑镇的历史啊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还有位于会泽县城北60千米处的一个小江口，这里是金沙江、小江两江交流交汇的一个地方，位于两省四县的一个交接处，也是历史上诸葛亮南征渡泸的一个渡口遗址， 以及清末太平天国石达开渡江的一个地方，还有红军长军渡金沙江的地方，是古时会泽铜和铸币运金的重要通道。伊犁河发电厂梯级电站之一的四级电站啊，也就落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再看一下森林美丽如画的青山碧水，呼吸清新爽心的新鲜空气，会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那么说到纳姑镇啊，就不得不来说一说白雾村了。早在2005年，白雾村就获得了国家文物局命为首批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是纳姑镇历史文化载体的核心，也是值得观光的一个好去处。白雾村除了街面由东西走向的一字街，还有受到铜商影响，使它获得了一个叫做万里金运第一站的历史美称。会泽的铜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四川惠东，是络绎不绝的马帮进出给这个乌蒙山中的小坝子带来了繁荣。厚重的历史沉淀物化成纳姑镇灿烂的人文景观，一批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物遗产也留在了至今，也吸引了很多爱考究的历史研究员去到当地。当然纳姑镇绝大部分的建筑啊，是集中在白雾街上的，整条街面较为平缓，宽不过5-6米，长嘛是200多米。除了寿佛寺、三元宫、万寿宫、文庙、财神庙、太阳宫等古建筑是坐北向南的排列之外啊，其余的如马店、驿站、各类店铺，典型的居民呢是鳞次栉比的，组成了一个较为规范的集镇。走在白雾街上，你会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这里的宁静古朴，老百姓生活平静安逸，与世无争，能看到一幅幅纯真朴素的生活画卷，忙农活的，晒太阳的，做饭的，缝纫的。村子里的房门啊都是敞开的，他们的一举一动外人都能看得见。有人说这里太穷了，太落后了，其实这也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他们虽然没有见过太多的世面，没有享受过太多高科技带来的繁华和快节奏，但是他们活得真实，活得自然。从他们神态和表情当中，我们不难看出那种质朴和纯净啊，这也是我们当今社会较为缺乏的一个东西。一个出产过汉代铜币的山区小镇，如同一位经历过重重世事的老人，自有他的端庄郑重、百转千折的气质。他的古砖旧瓦还有斑驳岁月，在时光漫长的河流里不断被摧残，不断地被复检，生生不息。下一站我们去哪儿呢？一首《我们的时光》之后再告诉您。北京、
上海、
广州、
厦门、
西藏、
丽江，
在旅途中你遇见了谁，看见了怎样的风景？
因为有梦，所以远方。
周游记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每天下午4点准时为您带来的周游记，我是燕周。此站啊，我们来到一个宁静的小山谷当中，带上你的耳朵，跟我去感受坐落在山中的小村落——雾里村。雾里村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小村庄，位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北。雾里村原来叫做五里村或者是翁里村，因时常云雾缭绕、炊烟袅袅的唯美画面征服了无数驴友，所以啊，在他们的游记当中，这里啊就成为了充满诗意的 物理村，所以干脆改名为物理村。2013年被评选为中国最美乡村，2016年8月18号被评选为云南特色旅游新地标。村里总共有60多户人家，是茶马古道上一个典型的三五小村落。这里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才成就了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瑞士田园风光。那么当你走在乡间上的小道啊，你会看到有一群土鸡在咯咯觅食，想必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说的就是这种意境了吧。那么位于物理村还有一条开凿在山体上的古道，驴友们也可以去到那边看一看。经此道至丘纳勇翻越碧罗雪山，可前往澜沧江边的德清，与滇藏茶马古道汇合。以怒江为题材的第一部影片《德拉姆》呢，就是在物理村里拍摄的，古道也因此而得名。说到德拉姆啊，其实它是一部人文类的纪录片，它关注的是茶马古道上原住民族，记录的是正在消失的地域文化。它的主角呢是人，绝美的风光只是陪衬。田壮壮导演在影片介绍里说，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啊，就像高原的山脉一样，不卑不亢，充满了神奇般的色彩，与自然和谐的并存。我们这些从外边去旅游的人啊，只能仰视他们，欣赏他们，并且赞美他们。在这里能够给你一种力量，一份祥和，以及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赞美而改变自己。整部的影片呢，完全没有猎奇心态，有的只有尊重。那么在镜头面前可以看到的是有六种语言交流，有15口的民族大家庭，还有曾经为信仰坐牢15年，现已84岁的老牧师，走过了三个世纪，104岁仍然能够吃拉面的陆族老人，与哥哥共有一个老婆的马帮商人，还有跑了老婆的村长，有着赶马传奇经历的82岁老马锅头，拒绝了所有求婚者想看看外面世界的藏族女教师。在这部影片当中有很多感人的细节，夜晚从简陋教堂里传出的赞美诗，还有空荡荡的西藏小镇上的时光流逝，贫穷的赶马人痛失骡子后流下的眼泪，都被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成为永恒的一刻。感兴趣的听友们也可以去观看一下，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一个个普通的镜头下，记录着大山里人们的原始生态生活，缓慢平缓的节奏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山里人幽慢的生活。物理村的村民就像电影里面记录的那样，以怒族为主，是贡善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怒族居民建筑形态及风格保留较为完整的典型村寨。那么怒族特色居民呢，是住的石板房，石板房采用的是天然的岩叶做屋顶瓦片，坚固耐用，冬暖夏凉。在这里的人啊，像是住在树荫里，夜与夜的缝隙里有阳光洒落的星星点点，古朴的装束，凝和的面容，眉眼里的与世无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慢慢的走，轻轻的过，好像就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伴着淡淡的青草味道，定格成了舒朗的情节，让人心生惦念，久久不能忘怀。时光缓缓流过这里，凉凉的，薄薄的，像是月光洒在古寺里的桃花上。时光缓缓流过这里，不骤然，不张扬，像是南风里带来的琴音，笑语盈盈。这座村子它古朴，古朴到没有任何矫饰，它自然，自然到无一点突兀与彰显，它原始，原始的似乎从来没有被开垦过，它在凡间却不落成子。在那里我们看不到灯红酒绿浮躁喧嚣， 在那里，走在樊笼里的我们，仿佛经由时间的隧道，穿越找寻到儿时的自己。我们这时似乎才能够真切地听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心跳。而离开之后啊，心中却久久回荡着来自茶马古道的绝灵空想。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接触形形色色的甲乙丙丁，其中酸甜苦辣凝聚成人生缩影。听一次周游记，走一回陌生路，然后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遇上另外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今天周游记就带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可以在微博搜索燕州周子进行留言互动，将您在旅途中遇到的人、囧事或者是经历、感悟分享在留言下方，我们会挑选出精彩的评论通过华语之声官方播出，期待与您的互动。小耳朵们，一首 See You Again 送给你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哟。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